新闻百宝箱。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过了一个年假，不知道各位身体变胖了没有呢？还有就是吃了很多，对不对啊？有没有去运动一下呢？不要像志平一样哦，脑满肠肥啊，吃到后来觉得生不如死哦。大过年了不要讲这个字好不好？今天我们在百宝箱这个单元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月的府中十五啊，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好片子。每次我们在聊这个单元的时候，当然了，就会邀请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弥勒熊你好。
嗨，志平哥好，然后全国听友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是
大吉祥。
是过年期间嘛，是来这个过年期间这么多的假期，做什么好呢？当然就看电影咯。
对啊对啊，而且现在其实蛮多的，然后很多那个院线片都很早很早就已经排定那个行程了。
对，好，那个这个月的府中十五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片子，而且重要是规划了很多单元哦。
对对对，这次还是以主要是以一个题目为主，就是爱情的部分。对，那其实纪录片里面呢、也蛮多拍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奥黛丽赫本的专题
啊，我爱。
对对对，这个是永远的女神。
是，
对对对对。
好，这奥黛丽赫本有这么多有名的片子，这一次府中十五帮他们安排了哪些片子呢？
挑了四部，第一部是《罗马假期》，第二部是《龙凤配》，那第三部是《田姐儿》，第四部是《蒂凡尼早餐》。
每一部都是经典啊。
嗯，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奥黛丽赫本的片子的话，
我相信应该蛮多那个就有点年纪的那个朋友啊，会很想要看一下。
对、啊、
对对对，尤其是他们的记忆的一部分。
对，尤其是像《罗马假期》这个片子啊，里面很经典的那个狮子头的画面，狮子喷泉的画面，手要伸进去的时候，害骗他说：“小心他咬你哦。”
没，因为他是一个公主嘛，就从来没有机会跑出来这样子。
是，对对对，这个片子可以让大家来怀念奥黛丽赫本啊，非常非常棒。可是呢，除了奥黛丽赫本的专辑之外，其他的片子也很精彩啊。来一个一个跟我们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爱慕。这个爱慕是一部纪录片啊，不是那个之前那个法国片得奖的那个片子。那这个片子很有意思，就是说里面的那个里面最主要拍的那一对夫妻，他们其实是离婚的。那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女的这个老婆婆，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疯狂，她跑去日本学画画，她从丹麦特别跑去那边学。那遇到她这位船员老公啊，就是他们在一个酒店里面碰到，就类似像喝清酒的地方碰到，然后他们那当天晚上就喝醉了，结果这个女孩子居然就跟这个她的这个情人就上了船，等于是偷渡，然后就跟着他们就是到处环游世界。
哇，
就是因为船已经开了嘛，你也没办法叫他下船啊，又特别再回去，因为他们就是运送东西或者是一些货品什么的，就没有办法立刻拉他下去。然后就这个女孩子她也没有跟那个日本这边的朋友啊什么交代，她就这样很疯狂就跟着去。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天这个男生就跟她讲说，我们来生小孩吧。然后这个女生就说：“他可能是不是跟我求婚这样？”后来他们就真的结婚。然后去到摩洛哥的时候，就是有发现有一台那个英国人他们开去那个撒哈拉沙漠，准备要横越的一个计程车，一个老爷车，很可爱的老爷车。然后他们就花了好像80块美金，就跟他买了这个车子。后来她老公就带着她去度蜜月，他们就真的就去做那个横越撒哈拉沙漠的事情。然后当时他们有拍下一些画面，所以这个影片很珍贵，就是说他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画面。甚至于他们去到那个刚果，然后碰到当地的那个侏儒，然后还跟他当地的侏儒有一些互动，什么都很有趣。那后来他们就回到日本，就是因为他总是要回去嘛，就是回到那个女生她读那个艺术学校的地方大阪。然后这个大家就很惊讶，因为他们居然开的那个计程车就是环游了全世界这样子。
哇，
所以他们就上了新闻，然后上了当地的媒体电视台什么的，就变成名人这样子。那后来这个男的就回来，就他不是跟他讲说他生小孩吗？
是，
就没想到这个女的她的身体啊不适合怀孕，一直到了40几岁 然后后来因为两个人的热情啊，就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的爱很浓烈，可是总是会有熄灭的时候，所以男方他觉得他自己，然后来想了想，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生的漂泊，就船员出身嘛，他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被绑在婚姻里面，后来他就离开，然后结果没想到在办一个那个 party 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叫他来，就是大家都喝醉，就躺在外面，然后他就叫他这个，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离婚，就是叫他老公就进来跟他睡觉，就没想到他就有了小孩了。所以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这个小孩子拿着他老爸的骨灰，然后因为他老爸有交代，就是他回到那个大自然这样，就把他骨灰整个就放到那个河水里面，然后那个河水就会经过，就一定会到海洋去嘛，对，就完成他的愿望。然后中间再来的过程就是他老爸在他往生前半年，他突然有个想法，他后来就是跟他太太离婚了嘛，就是跟他的小孩也其实也不亲近，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就约他的小孩子，然后他们就是开车开了几百公里这样子，然后把那台已经放了50年生锈的那个老爷车，花了5-6千块的美金哦，把它修复，然后他们就沿路开着这个老爷车，这样不，就开到那个他这个前妻的地方。那你会看到那个前妻，他其实保留很多他们那时候认识的一些留下来的东西、信啊什么。然后他很珍贵，他还有一个笔记，然后那个笔记里面就记得非常的详细。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其实过程当中都有留下一些影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当不是重新在演的，而是他们当时本人自己亲自在那个地方出现的，不管在刚果啊，在撒哈拉沙漠啊，甚至于说，比如说撒哈拉说，她老公就觉得，哎，那个车子很重，因为沙的话会下沉嘛，所以他就跟他说，就是叫他把窗户打开，然后把东西丢出去。结果他在开窗户的时候，人就丢，就是他人连人带物品都直接跑。丢掉了，就是跑到外面去了，就她老公没有发现，然后他就看着那个地方，他想说，他该不会死在这边吧？就后来他就心里面默祷说：“你赶快回，你赶快回。”后来老公开了大概10几分钟，才发现他不见了，然后又开回来这样，所以就很好玩。
哇，对，所以这是算是纪录片里面的纪录片，我可以这样形容。
然后对，可以，就是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还看到就是他们我在想，可能因为他们有点名气吧，所以这个他那时候出机是两台机器，就是也拍他老公从那个远的地方开车过来的过程，然后也拍这个女主角她在这边等待的那个样子，而且更妙的是，其实她后来又再嫁了。所以你还可以看到那个现任的丈夫对那个前任丈夫的那个抱怨跟那个吃醋的样子，所以就很好玩，这样
好有意思的片子、哦、
对，我看完其实还蛮感动，因为你想想看，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不管他有没有跟你在一起，然后离开那么久，可是你们共同生下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在爸爸往生之前可以跟父亲这么样的亲密去修补关系，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女主角对这个过世的这位他的前夫其实非常非常的爱，对，我觉得相当感人，这样子。
是的，各位听众，今天在节目中，志平为您来访问的是弥勒熊，请弥勒熊跟大家来解说一下这个月2月份呢、啊，《釜中之舞》的这个放映的片子有哪些？每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都会请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釜中之舞》的放映的很热门的片子有哪些，或者是重要的片子有哪些？这其中呢，有一些是在台湾是首映的，或者呢有一些是得过这个很多很多电影奖项，都值得推荐给大家啊。弥勒熊，那接下来刚刚我们看的是爱慕，对，那接下来我们要
我想连续介绍两部，就爱我请点击，那另外一个是我的泰国新娘。
为什么会介绍？
你看到点击，你当然想到跟电脑有关系嘛，
对，不是。
然后这个里面他就是说有一个美国的公司，然后那个老板他自己本身的太太就是俄罗斯人，所以他就成立一个就是跨国的这种网际网络上面你可以去等于交友的一个东西。那可是呢，你每次写 email 去俄罗斯，譬如说你看中了，譬如说里面有个胖胖的男生，他其实他看上你会发现很好玩，就是这些这么宅的人啊，一定是他会交不上女朋友，是因为他根本就疏于跟人家人际关系上面的沟通嘛。可是他喜欢的美女还是非常非常条件非常好的，他看上的是长得像安吉丽娜裘丽的一个女生，一个俄罗斯女生，然后就很疯狂的几乎每天写信给他，然后写信一次哦。 一次，因为你写英文信过去嘛，那他们就有理由，就说、哦、我帮你翻译嘛，翻译成俄罗斯文，一次要10块钱，美金哦，美金哦，所以他从头到尾他花了10000多块。美金，就是连这个女生的脸都还没看过，她就已经先花了10000多块的这个美金的东西，然后甚至于中间过程还寄礼物给她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没想到就是终于要见面的前2-3个礼拜，突然这个女生就都不大理她这样子，然后她对，可是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好，我一定本人要去，因为他们会在当地办一些联谊嘛，联谊的活动这些，那你就会看到就是就是有点像我们就是那种相亲的，可是是那种就是一桌一桌，然后一直轮流，就是你可能跟一个女生只能讲话3分钟之类的，
是
这样子的活动。那这个男生他就是特别，我就是要见裘莉，可是呢，等到他见到那个看起来像裘莉那个人，他觉得，诶，怎么跟相片好像有一点不大一样？就是他人在那边，他甚至于他也还是不大想见他这样。然后后来找到这个女生到底是不是他，他心里面充满了疑问。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种所谓的透过网际网络，然后又交往一个语言文化，它里面还有别的例子啊，就是有些真的嫁过来了，那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过的生活啊，各方面语言什么都要适应很多。然后甚至于说其实他在俄罗斯可能也不是说穷人或什么的，可是究竟这个美国梦能不能去完成，它其实是一个疑问这样子。
哇，然后但讲一个爱情故事，还把移民的议题放进来。
对，而且我觉得很妙，就是开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板，他的太太真的是俄罗斯人。然后我在想说，你是不是因为以前花很多钱，所以要把他生回来这样子？没有，我开玩笑的。那另外一个，这个我的泰国新娘是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到了，我们都知道泰国那个性工业非常的发达嘛，那去到那边你可以花一笔钱就可以包一个男生女生这样陪着你，可能10几天这样子。可是这个男生他就是东方女性的那种温柔啊，融化了她。所以等到她回到英国的时候，这个女生大概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她突然打电话给她，然后就跟她讲说她有困难，然后她很爱她，她很想她。然后这个男的就是他也是一样，就是单身嘛，他就真的跑去了，然后就这个什么，把所有自己的财产什么都 close 掉，工作也辞了，然后就带了一大笔钱，然后就跑去那个泰国，就跟这个女的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就到了那个乡下的村庄，然后帮他成立一个那个农场，就养猪的，然后又买房子给他，都是因为你是外国人嘛，所以你不能够在当地资产，所以资产一定用他老婆的名字。可是等到隔了1-2年后啊，因为这个男生就是觉得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有点那种种族上面的自我骄傲吧，所以当他
优越感，
对对对，当他就是一两年后，他的钱花的差不多了，他发现这个老婆开始不大理他，这样子
冷淡下来了。
对，就是他的感觉也不一样，好像常常会跟他争吵什么的，就以前会跟他塞奶什么，现在都没有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发现其实不只有他这样。在那个村庄里面有大概6-7个，就是都是外国人，可能澳洲，可能美国，像他是英国，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婚姻其实已经变成当地的某一种很特殊的状况。然后可是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就前面我们会觉得很好，他们甜言蜜语啊，他们两个人各自有接受访问嘛，然后所拍剪接出来的画面是按照那个时序这样子慢慢，可是到后面那个婚姻变质的时候，开始争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男的真的是牺牲好大，我有种感觉，就是他好像被干洗了这样。对，然后我就想到，欸，其实台湾好像也发生类似这种状况过，
是，
对，很多人到大陆去娶老婆，后来就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什么都没了这样子。对，那这个男的
孑然一身，
后来他连要回去都还跟朋友借钱的。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两部片其实你可以互相参看，就是就所谓的异国婚姻，或者是这种网际网络上面的那种交友，其实我觉得应该看了这个东西你会有一些体会吧。对对对对对。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弥勒熊来到节目里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月的釜中十五会有哪些重要的片子。弥勒熊一开始介绍了奥黛丽赫本的专题，然后呢接下来有爱慕，还有爱我请点击，以及我的泰国心 娘，都跟全是爱情有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再介绍。
好，那我最后一定要介绍这个，是就是我不晓得志平知不知道，就是所谓的身障朋友他们的情欲的部分。那我知道之前好像有访问过守天使，那这一次所拍的这个同居时代这部片里面的主角就是那个 Vincent， 然后他自己本身他其实跟他的好友已经在一起15年了，然后你就看到就是镜头到了他们家，对方的家跟他的家，然后怎么样互相能够接受对方，而且因为两个年纪其实有差，再加上Vincent 他本身是一个残障者，所以这样子的爱情，这样子的同志爱情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相当有趣。然后还有带到就是他到学校里面去讲所谓的守天使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另外这个爱情这种小事，他是两位都是身障者，然后你就看到他们连煮个饭，连要上个厕所，两个互相的扶持。那还好这个男的这一边他是非常的开朗的，他甚至于去帮助很多跟他一样是身障朋友，然后他们都不出门的，可是他不一样，他因为自己是出门，所以他发现很多就是很多的不管是政府机关或者是一些交通，很多对那个身障者不友善的地方，然后他也会去为自己的权益发声这样。然后第三个是红毯的那一端，这个男生他更严重，他是还有不单身障身障之外，他还有一个肌肉萎缩的部分。
哎呦，
所以他连要起个床都要用一个类似像一个起重机的东西把他整个人这样吊起来，然后当他坐定之后他可能还要用东西把他绑住，不然他整个人会这样摔下去。里面就有一段就是当这个他的女朋友帮忙他起床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他整个人摔下去，然后旁边的那个摄影师不得不进入境才有办法帮他把他翻过来。那因为女方她本身是一个就是四肢正常的人，那虽然年纪比较小，然后个性比较暴躁，可是这个男生他完全没有把对方当成说是你今天来跟我结婚就是变成要照顾我的一个好像一个外佣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所以甚至于当他的妈妈就是男方的妈妈说当将来你们结婚之后我给你那个就是照护人的那种薪水，然后你来照顾我的儿子这样，然后这个男生他都不愿意。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真的是建立在一个爱情上面，
是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当然太太很多时候她会因为老公的关系，譬如说她去学手语，然后她的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是他们的婚礼，他们中间还有提亲哦，
哇，
就惊涛骇浪这样提亲，然后还有最后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宾客也很不一样，他的朋友很多都是跟他一样都是身障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三部片让我看到就是说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是一个四肢正常的人，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说身障朋友他们的困难在哪里，然后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是，
然后其实像Vincent讲的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把身障朋友当成人，就像他去弄那个守天使一样，很多人会觉得啊你们还有情欲吗？
是
哦，就像这个红毯的那一端里面最后结局的时候。这个他们之前都有先做咨询嘛，就是怕说之后的小孩可能会基因的关系会不会跟他爸爸一样这样子，然后医生还问他说那你是要人工受精或什么，他们说他们要正常，那很高兴就是说最后他们这个女方已经有3个月的怀孕了这样子。对，我觉得还蛮不错，就这三部片合在一起看，你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社会对很多的弱势者其实还是不够友善，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要是有能力或是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可以稍微帮忙他一下，譬如说像台北火车站，我就觉得很有趣，那个电梯其实是给身障者做的，
一大堆非身障者去使用，
对，但是你会看到就是爱情那个这种小事里面那一对身障者夫妻，他们要轮流坐，就是一台电梯里面其实坐不下2台，
对
对，然后前面还很多人排队，
对，
然后那些就是四肢正常的人也不会说礼让给你说啊你先这样子，没有这回事。所以这个其实凸显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们台湾对这种交通的那个设计上面是有问题之外，还有对身障者的那个友善度还是不够。
是的，
对对对，我们很多时候像譬如说我自己本身去学校的时候，那我坐那个电梯，你会发现台铁就把前后两个电梯他会故意先停掉一个，然后就写说什么节约能源什么的。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思考到，就是说节约能源是一回事，可是就是说你便利性跟你的服务的那种品质其实是 也是要讨论的，
没错，
对对对，
当然，
对对，
就是如此。
那我觉得在我们出国有时候像去日本什么，我觉得他们做的就比我们好非常非常多。
台湾可以进步的空间很大，至少在这一方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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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那我觉得这三部片其实就是看完会有一点难过，但是也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能力能够去帮助他们这样子。对对对，
是，各位听众，今天在节目中志平为您邀请到弥勒熊来到节目啊，那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月的釜中十五会有哪些重要的片子。那么这一期的主题是演绎爱情。好，不管是异国恋的爱情，或者是身障者的爱情，事实上都是爱情啊。
对对，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身份不同就质疑他爱情的这个
纯粹
相爱的能力啊，对不对？所以来看一看这个片子，maybe 有一些片子我们不要讲说是沉重，但是它会让你思考一下，这也是有所得的哈。我们非常谢谢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弥勒熊谢谢你，
谢谢，拜拜。